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1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股指到目前为止是连涨三日，是因为投资人在等待中期选举的结果，这个结果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政府支出和监管的水平。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333.83点，上涨 1.03%， 报33160.8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1.31点，上涨 0.56%， 报3828.1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1.68点，上涨 0.49%， 报16162点，所有的三大股指都是连续第三天上涨。我们来看一下个股， SolarEdge Technologies 在大盘指数中是表现领先的，在它最近一个季度它创纪录的营收之后，它上涨了 19.13%。 连锁百货 COS 它宣布 CEO 下个月会离职之后，它的股价上涨了 7.34%。同时走跌的个股是 Lyft， 它是因为上一个季度业绩令人失望，它下跌了 22.91%。 专家们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标普500指数往往都会每个周都下跌，一直到10月份的第一个周，随后市场会反转并且反弹到年底。那么总体而言，历史上都证明市场往往会在年底和中期选举后长达12个月内都会上涨的，这是因为投资人对未来政策的有一些明确性而感到宽慰。但是目前有一个变数，就是控制国会的多场的竞争的选举赛是太过于接近，所以并没有办法预测，所以这个结果就有可能会给明天9号的股市带来压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的这个消息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的，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投票结果呢？对于关注今天11月8号的美国中期选举的人来说，当然是想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投票结果的。但是在想要知道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会控制国会之前呢，我们最好是准备好零食，准备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甚至有可能还要等上几天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在这次的中期选举过程中，众议院有435个席位全部都有待重新分配，参议院总共有100个席位中的35个参与选举，同时呢还有36个州的州长的位置面临着竞争。所以在一些全美竞争非常激烈的战场州的州选官员们说啊，选举结果的统计时间就有可能比选民预期的还要长。目前共和党人需要获得至少5个席位才能成为众议院的多数，但是在参议院只要获得1个席位就能够获得控制权。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和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是非常大的，但是参议院的控制权可能就会更加的激烈，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那如果共和党人真的像预测的那样大获全胜，很可能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宣布结果。可是因为有几十场投票的结果预计会非常的接近，可能就需要几天的时间来计算每张选票。专家们说，美国人很有可能在选举之夜睡觉的时候还并不知道到底是谁赢了。各个州的计票速度也是不相同的，最早的票数统计会因为各个州计算邮寄选票的速度而不同。路透社报道说，因为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加频繁地用邮寄投票，所以允许官员提前计算邮寄选票的州就有可能在早期报告说民主党领先，但是随着共和党人的选票是越来越多，民主党的领先优势就有可能会消失。像这样的州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蓝色的海市蜃楼州，它就包括佛罗里达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选举的官员有可能在选举日之前就把邮寄选票从信封中取出来并且装入计票机，所以就可以更快的去计票了。但是如果是红色的海市蜃楼州呢，比方说宾夕法尼亚州或者是威斯康星州，就不允许官员们在选举日之前打开信封。 那么选举结果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预计东海岸第一波选票统计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到8点进行。如果是在势均力敌的国会选区，比方说弗吉尼亚州第七国会选区，或者是北卡罗来纳州，如果是民主党战败的话，那么这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会取得众议院的早期的迹象。专家们还说，如果在西海岸开始统计选票的时候，两党之争看起来仍然非常的焦灼，那么众议院的控制权就有可能在几天之后才会知道，因为西部州有10几场的众议院选战是势均力敌的。来看一下加州，加州通常是需要几个州的时间来计算所有的选票，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加州允许邮寄选票晚到，只要是邮戳的时间不晚于选举日，就算是有效的。内华达州还有华盛顿州的情况都是相同的，所以最终出炉的结果就有可能会延长。无论如何，新一届的国会会在2023年的1月3号就职。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是一篇关于美国大选之后和中共之间关系的一篇文章报道。那么这篇文章就说，美国大选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可以打败中共的政权。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打败中共的政权，又是怎么样去打败中共的政权呢？这篇文章是中国的问题专家布拉德利·塞耶，他星期四10月3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刊登的。他说啊，共和党有可能在10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得回众议院，甚至是参议院，这就会有利反制中共的威胁。他说，如果控制了国会，那么共和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和执行击败中共政权的战略。这篇文章说，如果共和党在10月8号赢得众议院甚至是参议院，就会有机会以自川普政府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去对抗中共的威胁。可以肯定的就是，鉴于拜登政府会继续执政2年，如果共和党不能够赢得参议院的话呢，他们在众议院多数党的作用下就会受到限制，政府还会继续花大笔的钱，这就会给潜在的议长凯文·麦卡锡造成巨大的压力。那麦卡锡是需要展示始终如一的强势领导的，因为从潜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尔那里只能得到对付中共威胁非常有限的帮助。那虽然如此，这新的第118届国会在中共威胁的问题上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以下就是这位专家说有可能大概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从根本上说呢，国会必须在对应对中共威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引导美国政府去打击中共，并且向美国人民通报中共的活动，以及对美国和美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威胁。这就会涉及到要打击华尔街和中共政权他们的关系，要加强防御，并且为盟友和合作伙伴去提供更大的支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会必须在中共威胁方面发挥领导的作用，因为目前拜登政府是没有这么做的，这就意味着麦卡锡将会不得不在他的人员组合中要增加事实上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来应对中共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会制定和执行击败中共政权的战略。这个任务呢，就会落在麦卡锡和他的参议院的盟友身上，因为自由世界中并没有其他人有这样做的权利或者是意愿。那么众议院吉姆·班克斯和其他人已经宣布说，他们会牵头就中共威胁举行一个听证会，如果共和党人可以夺取参议院，就应该和这些人共同努力组成一个常设的小组委员会，使得这些组织在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呢，成为美国政府的焦点。还有一件事情要去注意并且要去做的，就是华尔街目前是通过允许北京在纽约市场这样来筹集资金，继续为中共提供一个强大的资金后援。那么国会是必须要通过听证会来采取行动，来曝光监督和立法结束华尔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 专家们认为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衡量和理解的丑闻，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允许，但是现在却仍然在继续。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节俭储蓄计划 TSP， 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的政府雇员、服役人员、退伍的军人和联邦退休工作人员，他们的退休储蓄就用来给中共去输血。那么全球最大的定额缴款基金通过 TSP 投资给了中共控制的公司，这个基金有7300多亿美元。结果呢，美国政府雇员正在资助他们的敌人，而他们的敌人却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势力，导致美国的资金是不断的流入敌人的金库，而这种离谱的局面是必须要立刻结束的。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国会听证会和监督就是一定要有的。那么第三方面啊，专家说在国防方面呢，国会需要向政府去施压，要求要拥有足够多的常规和核打击的力量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包括去兑现对盟国的承诺，这就需要和各种军种去合作，而且还需要使美国人去改变一些思维的方式，从反恐战争转变为对竞争对手的高强度的消耗战。国会就意味着必须要为海军提供足够数量的水面的舰艇、潜艇还有海运，来阻止中共的侵略，并且可以安抚美国的盟友。目前一个很显然的情况就是，美国海军的造船能力并没有办法弥补美国在和中共的战争中会遭受到的损失。空军和印太司令部呢，也应该在战区还有其外围去扩大打击，国会就需要和政府来合作，确保美国的空军有着足够的资本和中共去打一场消耗战。同时，美国的陆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就必须为印太地区的一系列的有可能的任务去做好准备，包括像两栖、反水面还有深度打击这样的任务。那么这些任务实际上是和过去20年的反恐任务它的内容是相差很远的。同时在核领域呢，拜登政府在10月份公开公布的一个核态势的评估中宣布，退役的 B38-1 核武器和不支持继续发展可带核弹头的海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决定是必须要逆转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就应该继续合作，去致力于实现核指挥、核控制和通信的现代化。同时第四个国会应该要做的任务就是关于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会必须要保证美国对盟国承诺他承诺的这种可信度，比方说和台湾的关系必须要改变，来反映其作为美国盟友的历史，还有他军事还有在情报方面的角色，以及在和中共的斗争中台湾的经济还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美国国会的高级官员对台湾的访问应该成为一个例行的公事，国会呢应该接待台湾的官员，允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去发表讲话。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上述的四点对于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会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提供巨大的机会和巨大的支持，并且确保在未来的2年并不会像过去的2年那个样，在和中共威胁的斗争中会显得有点迷失方向。那么在接下来的2年的窗口期间，国会还必须在和中共的斗争中可以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一直到2024年的选举，于是就能够迎来一个愿意和国会一起战胜来自中共政权威胁的总统的回归。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文章是中国问题专家布拉德利·塞耶他发表的一篇文章。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消息。